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的好心情。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刚刚经历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年的十一中秋连着放了八天假，假期过完了，我们的心有没有收假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怎么能够从假期的综合症里尽快的恢复过来。
哇，假期综合症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新的一个称呼，可能我太久没有关注这个假期过后的情绪了哈，但我想它能成为一个症状，可见它是有普遍的综合问题的。
嗯，觉得回来之后哇又得上班了，大家也提不起精神来，还没恢复过来呢。
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假期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嘛，整整八天，其实很多人早早就订好了机票车票要回老家见亲人见朋友，然后也有的是全家出游，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经历了十一的国庆庆典，又经历了中秋啊，我们又赏月吃月饼，可以说几乎我们每一个家庭这个假期计划都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这个假期一结束，好多家人朋友就开始觉得气压低了，起不来床，没有精神上班，孩子上学也闹情绪，因为他的生物钟计划都被打乱了。
嗯，
父母也觉得儿女们走了，心里也空落落的。其实这个感觉我们啊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做假期综合症。那我们跟大家也特别想来分享分享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症状应该怎么来调整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假期的繁忙和我们心灵真正的安息呢？
是啊，心灵安息可真的太不容易了，特别这一次真的连着八天假期啊，我的朋友早在这个放假之前还没进入十一呢，九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在我的家乡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车子跟车子挤在一起，已经非常非常的低气压了。那个低气压是什么呢？是大家挤在一起要过节的这个情绪，虽然心里高兴有期盼，但是哇大家都挤在一起要准备出行啊，整个人挤人都出现了。他跟我说整个假期他就打算在家里睡觉。后来呢我就问他怎么样啊，终于快接近中秋了嘛，然后他就告诉我倒计时钟，他把那个八天啊这样写，还有八天，还有七天，还有六天，还有五天。然后我其实挺想问问他的，像这样子躲在家中倒计时八天以后，他算不算是过了一个假期？看他的照片啊，后来最后一天他告诉我，孟远我在家里臭美。他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做美容，我想这也是挺好的一个度假吧，就是让自己彻底的放松。可是说真的，我有问他，我说那是不是精神百倍可以恢复上班了？他说没有，因为在家里就算这样过假期也是越来越起不来床的。
嗯，
他精神上其实没有得到一种力量复原的感受，实际上他心里其实是空落落的。
嗯，
所以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休息呢？其实我想还是值得来聊一聊的。
嗯，在家里其实会比较无聊，然后呢生活无规律啊，吃东西可能会吃得多，刷手机也可能会刷的时间更长，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了。我以前也做过的， 在家里边其实也很无聊，但有家人会好一点，陪着家人陪着孩子就到周围公园啊或者是湖边啊去走走，不能全部每天都待在家里不行。
对，那我们出行的朋友也会感受到啊，尽管呢我们是休假了，可能比在家里更忙碌了，因为交通状况啊，人潮传动啊，旅游整个的过程中的奔波，还有的去见朋友见家人，其实在这个期间大家的聚会不断，其实这看似我们过了一个长假，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心灵上的休息。其实真正的休息安息其实不是逃离工作，逃离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况，而真的是要回到主的怀里。当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处境下安静在神的里面，即使是假期结束，我们仍然是有平安和力量的。所以说我们休假结束的时候，真的是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心灵真正的安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的心真正的休假休息应该是在主的里面休息。圣经诗篇62:1告诉我们，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所以说真正的休息放松是心灵在神的里面得满足得更新得力量。
嗯，不过我想现在大家已经过完了几天的长假，可能有的人出行了，有的人在家里了，有的人真真正正享受了中秋佳节跟家人在一起的团聚，见了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开心，终于有机会停下脚步跟家人相处了，这是收获了满满的亲情啊，可能有非常多愉悦的时光。不过我想啊，假期一过，无论我们假期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日常的生活了。
对，
我们回归正轨的时候啊，内心深处可能真的是五味杂陈吧。那如果你假期过得愉快，你会不太愿意面对现实生活中又恢复了这么枯燥的日子。如果假期过得很孤单，不是那么愉快，那可能你会非常期待，哇，终于恢复正常工作了。每一个人的心情可能因着假期度过的不太一样，那此刻可能有高兴的，有不开心的，有疲惫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哈，我们都不太愿意回到正轨。我想是因为我周边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带小孩子的又恢复到每天要逼着孩子写作业了，又要恢复到正常了，工作朝九晚五，有时候也不能保证加班的时光又回来了。无论休息的好与坏吧，总归是状态又回到了日常。其实今天可能要聊一聊，我们回到日常的时候怎么能迅速的让自己就如同好好的休息了一样、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能够在主的怀抱里，主的爱里，主的同在里过日子的时候啊，内心生出平安和喜乐，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嗯，我们今天特别的想对这些假期结束之后会觉得失落的家人朋友们说几句话，就是回到日常的时候呢，心里难免会生出，哎，又要上班了，日子又回到循环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失落情绪，怎么能够快速的做一下调整呢？一定也要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不妨呢，拿出几分钟，全家人在一起呢，写出3件值得感恩的事儿，比如说感谢神，让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有机会陪家人朋友吃饭。也感谢神让我们在假期的时候看到了啊那么美丽的景色，山川河流，然后让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月亮，吃了美味的月饼啊等等。当我们全家人在休假的当天晚上写出这一假期感恩的事儿的时候，其实心里的失落自然就少了。圣经也告诉我们嘛，我们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当我们心里生出对神的不断的感恩和赞美的时候，感恩神给我们这个假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焦点就会从失去的时间转到拥有的祝福。其实这一个小妙招对家庭出行来说特别管用的。
物换星移几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 就刚强，没事没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
我们每一年几个家庭都要有7天去野外露营，每次露营之前孩子们当然很开心盼着，但是每次露营回来在路上孩子们心里就非常低落，他们很喜欢小朋友在一起啊，与大自然亲近，露营的时候美好的时间。后来呢，有一次呢，一个姊妹哈，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提醒我们，她说我们这次旅行回来大家可以说出几件特别感恩的事情，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呢，每个家庭都这么做，比如说写出3件感恩的事儿，我钓到了鱼，看到了野生的鹿，我又看到了夕阳等等，然后又把全家人最满意的一张照片发到了群里，然后孩子们就看着他们留下来的美好的瞬间的照片，看着他们感恩的这些事儿，哎，大家好像就没有那么失落了，觉得这个假期过得还真有意义，真充实。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是很好的，我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心里也有些失落，不妨也写出3件值得感恩的事儿，拿出几张照片全家人在一起分享，我相信失落的这个情绪啊，就会被我们的感恩的心所驱散的。
确实我也很喜欢这个小妙招，其实我想不只是8天这样一个长长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哈，我们亲情聊天播出是在每个星期五，到了周末 其实每一个周末啊，主日的晚上都值得做这样一件小事儿，就是召集孩子们一起，可能就是吃晚餐的时候大家聊天一样，像玩游戏一样，说出三件值得感恩的小事。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个星期的七天当中总会遇见一些能让自己数算出恩典的事情吧，哪怕是开心的笑了一次都算是一个很感恩的机会呢。所以我想这种操练日常就有的话，在这种特殊的假期长假结束之后的情绪起伏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有用管用啊，能让我们马上把心里的想法心里的眼光都聚焦到神的身上。其实过节啊，有八天的长假确实是一个挑战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日常被打乱了，最最容易被打乱的我得承认那就是灵修习惯。
对，
真的是太忙了，甚至于有的时候是在教会生活里忙，因为忙着聚会忙着聚餐忙着做吃的忙着洗碗忙着聊天忙着哇好不容易可以跟大家在一起，甚至于忙着去公园玩，就是日常的每一个时间该做的具体的计划就打乱掉了。
嗯，
那其实对我来讲假期过后最容易生出的一个负面情绪就是懊悔。哎，我就觉得我怎么能这样呢，一忙就把重要的事情就丢一边了，就是再怎么知道那也是一定在忙碌的时候第一个丢掉的就是好好的安静祷告时间。
对，
所以假期一过生出的第一个情绪就是哎呀下次再也不能这样了。可是呢我们的恩典也在这儿，就是每一次啊我们过了这个假期，也或许有的朋友有的家庭在这个假期当中还会遇见一些更糟糕的事情，
嗯，
啊，就恨不得没有这个假期更好了，所以可能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这个时候当我们度完假期了回到日常的时候，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品尝恩典的时候，感恩是一个恩典，但当我们有懊恼有心里难受各种负能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神许可很多事情让我们环境中发生，哪怕是生活中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情绪，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归到神的恩典里，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呀。
嗯，
圣灵愿意更新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每一次都不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时间制定一个新的重启计划，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每一次的回归神也是十分喜悦的，每一次感恩是赞美神，每一次我们失败了或者是做错了或者是又把神放一边了，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也是神非常喜悦的时候。所以无论是怎样我们重新开始总是回归到神的话语里，回归到跟他去安静祷告，每一天又把他的话语重新认真读的时候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嗯，无论在假期中还是假期过后，其实我们都是要回到神的里面安静的祷告听神的声音，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都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不会那么失落那么惧怕。那临近节目的结束呢，特别是给有小孩子的家庭一些建议，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小孩子由于不用那么多的顾虑嘛，所以他们过得是最开心的，所以说每每收假的时候小孩子的失落感是比我们大人的失落感更大，很舍不得离开这个热闹的节日的氛围。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要怎么办呢？我们也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个，我们可以吃一顿非常简单却温馨的收假饭，告诉孩子们咱们用这样的一顿简餐我们结束我们的假期，然后我们一起做谢饭祷告，感谢神赐下美好的假期，同时我们要回到日常的生活中。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假期中最开心的时刻，帮助他们带着感恩重新回到学习状态。然后呢，我们一家人也可以设立一个家庭的目标， 比如说假期结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一起的盼望下一次公共的假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玩啊，那我们都要努力的学习，爸爸妈妈要努力工作啊，我们要好好的锻炼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亲近神啊，增长我们的灵性，利用父母与孩子这样的一个温情时刻消除他们的这种失落。
是啊，小孩子最不喜欢回去了，因为回去要上学呀，谁愿意去每天又回到学校里困在那些作业呀考试的压力当中呢？小孩子特别想永远留在假期里面啊，他们很真实，其实大人也是如此的。我想帮助他们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过渡期吧，可能真的假期过后了，也是要把温情时刻延长多一点啊，借着假期的照片啊，啊，整理回忆录啊，啊，包括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纪念品，怎么样把它珍存起来呀？啊，各种样子的情形吧，都是让这个温情可以延续多一点。小孩子其实更在乎情感，他们在假期有了不用念书的借口哈。但是现在回归正常了，他们没办法，压力又回来了，可是他们小小心灵里最需要的那份情感其实是连续的，不是因为假期结束他们就不需要了，所以恰恰是假期综合症可能让他们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加倍的需要父母的关爱，陪伴他们走过这样过渡的一两周的时光哈，好让他们可以恢复正常。假期结束的这一两周也算是某种黄金时光，因为是孩子情感浓度最需要填补的时候，所以也是个好机会，让我们亲情可以更浓烈一些。
嗯，
我是在假期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小礼物，是一个年轻人他去度假了，回来的时候送给我一个很小很小的水晶做的小小的圣诞树。还没到圣诞节，他说那梦圆姐我要给你这个礼物，是我旅行回来的礼物，你虽然没外出但是送给你，你摆在家里提前过圣诞节，很小很小，就只有我的大拇指那么长吧，小小的一个精装的一个小小的圣诞树，水晶的，我就把它摆在那儿。我想这些礼物，这些在假期当中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去度假回来捎给你的属于假期的某种纪念物吧，都是值得摆在眼前细数一下留作纪念。孩子的心里也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常常跟孩子们看看这些假期中爸妈留给他们的小礼物，哪怕是全家的一张照片啊，都是一个礼物的形式，可以可能放在小镜框里让孩子们看一看，美好的记忆对孩子也是很重要很重要。
是，
嗯，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吧，为到我们从这个假期恢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来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假期的美好时光，让我们有机会和家人团聚，重新得力。主啊，当我们回到工作和学习中，求你赐下平安与力量，让我们的心不被盲目挤压，而是天天住在你的同在里，帮助我们用感恩取代抱怨，用祷告取代焦虑，在您里边得真正的安息。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
有一种力量叫安息，有一份坚强名义，生命中每个停留都有注定美意，等待成我无声的祈祷，数不尽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我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